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乌尔祖拉和英格伯克生活在瑞士伯尔尼高地的一个只有300多人的小村庄里，他们一个已经60多岁了，另外一个也快60了。在风景如画的伯尔尼高地，他们是唯一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花了2年半的时间，他们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遍了当地的每个村庄。下面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修炼法轮大法之路和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经历。英格伯克，你们生活在瑞士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应该说是信息是比较闭塞的，你们是怎么知道法轮功的呢？
我的一个乌克兰同事和我说，我应该上网看一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气功，我应该把这本书下载下来。因为我当时没有互联网，我的侄子把这本书打印出来带给了我。我看了这本书，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我多年寻找的东西。2000年我开始修炼，但一开始我只是在看书，因为我并不知道还有练功的动作。
那么法轮功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了吗？
是的，我先生说你变化很大，变得沉稳了，你可以更好地处理很多问题，没有那么多的紧张了。在家庭里出现了一个和谐的环境，比如我的女儿得了一种病，瘫痪，而且理智不清。修炼之前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很紧张。现在通过读法轮功的书籍，我能把这一切看淡了，我能够内心平静地充满爱心地对待我的女儿。现在家里的情况变了很多，当我向后退一步的时候，我的面前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天空。我以前心中充满忧虑悲伤，从我的脸上人们都能看到这些。一个法轮功学员跟我说，以前你看上去很老，现在就好一些了，你看上去年轻了。我也有更多的力气。我先生问我，你能干这么多的活，为什么你感觉不到疲劳呢？
那么沃祖拉，你在练了法轮功以后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有6年的时间有很严重的肠炎，经常住院，只能用灌食维持生命。在这6年里，我的身体很虚弱，因为我还失去很多血，还用了很多很多强烈的药，比如可迪松。我的脸有的地方皮肤裂开了，以至于别人都认不出我了。我也不能和孩子一起出门，因为我时刻都害怕肠炎复发，我总是无法控制拉肚子。我的精神状态也非常不稳定，有一天心情亢奋，而第二天就情绪极其低落。所以我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所有能尝试的我都试过了，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但是当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这一切就都消失了。
我看到你们在一篇发表在明慧网上的心得交流体会中写道，你们花了2年半的时间把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传遍了伯尔尼高地的每个山谷每个村庄。那么你们作为瑞士人，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地去揭露一个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迫害呢？
在日内瓦，我们召开了一个瑞士法轮功学员的心得交流会。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我开始接触法轮功，但我还没有听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我们学了功法，读了转法轮。瑞士的法轮功学员播放了一个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影片。我记得这场迫害非常残忍，几乎所有观看影片的学员都哭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尽可能多的人。当时是2000年5月或者6月。
当我读《转法轮》这本书时，我马上就明白了，人应该为他人着想。我为了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而努力，因为他们受到了数不清的苦，这些应该公布于众，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人的身上。
你们住的地方是山区，居民住的是很分散的，不像是在城市里呢，想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话呢，只要往闹市区一站就可以发了。那你们是怎么把这些真相资料带给山区的居民的呢？
我们系统的从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开始，然后越走越远，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发资料。
这些小村庄之间没有公共交通工具，那么你们是不是开车去别的地方的呢？
是的，我们主要是发法轮功迫害真相报纸。我们把报纸放在我们所有碰到的餐馆、旅馆和商店里，当然还有图书馆和学校。2年半以后，我们把整个这个伯尔尼高地地区都覆盖了。后来我们就走得更远了，去了另外一个省瓦利斯。我们在路上开车需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开始分发报纸。通常我们都在当地的旅馆过夜，我们每次都和旅馆的主人谈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很多旅馆的主人都说亲自把我们的报纸分发给他们的客人。我们觉得我们在那里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支持。
沃尔祖兰，你刚才提到了你们也在学校里分发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资料，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在每一个村庄，我们都拜访了那里的学校，我们把资料给了他们，而且和那里的老师们进行深入的交谈。有一次，我们还给瑞士德语区所有的学校写信，一共写了大约5000封信。我们把介绍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报纸寄给了他们，还有我们的一封信。这是在2002年8月，当我们拜访学校的时候，那里的很多老师都已经知道法轮功了。
就是说他们都读过你们寄给他们的信了，是吧？
对，他们读了。我们也发现很多学校的课程里有关于人权的课程，所以老师和学生们当然就有兴趣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相关资料。
那么你们有没有机会直接和这些学生对话呢？
有，比如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举办了一个星期的信息咨询日活动，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到我们这里，拿了很全面的关于中共的资料，听我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和共产政权的罪行，因为他们在学校有关于中国人权的课程，所以他们很高兴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些资料。在图恩市，我们搞了一个国际真善人美术展览，我们给当地学校的所有班级写了信，邀请他们来看这个展览。有2个班级来看展览，学生们对这个展览非常感兴趣。这是在2006年2月16号到19号，很多学生在留言簿上留言感谢我们揭露这个迫害。
你们这么积极地去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那么平时陪伴家人的时间就会少了。你们的家人没有意见吗？英格伯，比如你的先生，他不练功是吧？
他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也会功法。当我朗读《转法轮》的时候，他也跟着听。他赞成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当我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会开车送我。比如明天我们有一个信息咨询日，我一整天不在家，他就照顾女儿，而且照顾得很好。他对迫害知道的很多，现在他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摘取的情况。他自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也变得更安静了。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安静、更和谐了。
好，谢谢沃尔祖莱和英格伯克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活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里的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大法和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经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